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灵主播菲菲。今天我会为大家分享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自我修复和疗愈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来自一个电影的一个情节，这也是来自自我电影自我心理的分析和进行心理强大解读的一种分析。看懂活着的三个心理学密码，你就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活着是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由余华的同名小说进行了改编，该影变成现实中无法承受之重时，人们往往借助于想象的价值体系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个心理运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逃离，而是在极端情况下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想象性的满足，借助于理想的未来情景的想象来缓解自己当下的一些困境。 一方面是对丈夫的安慰，而另一方面是对在家珍生死难两难之间活下去的目的和理由中的寻找。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是，电影中高富贵的女儿凤霞死后，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嚎啕大哭，而是为她穿上自己结婚时穿过的红色衣服。这个行为似乎是一个升华的象征，升华被弗洛伊德理解为把原本不能被认可的本我需求改变成对社会所认可的行为。生活中平淡的生活愿望，这也是关于时间的态度改变及关于创伤愈合的象征性症状。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健康的心理状态要具有协调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感。福贵达成了这目标，即他接纳了过去的痛苦， 保持人静。尽管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影响中国20世纪最大变革的时代，但电影导演张艺谋成功地将宏大的时代改造成了个体心智的战场。如福贵在社会大变革期间表现出来的盲目服从和谨小慎微，都是他对群体无意识的引导下他实施自保性策略的做法。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性格特质和行为模式，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人们在残酷环境下的逼迫下长出的生存智慧。为了存全性命，他们用忍让隐藏了本性。美国心理学家安顿·波登曾提出，心理韧劲是个体里面的重大打击后自我恢复实现发展的可能性。活着的结局，福贵最后笑容就是一种韧劲。福贵虽然历经磨难却没有被打败，他感觉到生活或者活着的本身也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不需要其他的因由才能肯定它。这超越了马斯洛需求论的意义，这是生存的人际存在方式。影片的一个微妙之处在于，社会大变革期间，他将皮影戏将匣子悄悄地藏在了床底下，这是他在群体意识下留下的一种个人记忆的活种。福贵在时代洪流中的裹挟之下的一种顽强抵抗，福贵与春生在其中的关系演变，反映了人与人在伤害群体之下的复杂人际纠葛之间的关系。春生是福贵战场上的战友，是曾经福贵的敌人。当春生死亡之后，福贵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和的态度，意味着他放下了这段恩怨。这是人性本性的扭曲和挑战。但在此之后，福贵的选择是释怀，他经历人性之间人情之深，了解了在这个大水泡里面，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受害者，但也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同时期的加害者。如今，在人们寻求一种生存意义的语境中，活着即是我们，生活的伟大力量并不是来自抵制生活中的不幸，而是与不幸同行。在福贵拉着他的黄牛走向落日的时候，那个身影成为了人类的精神肖像。在变数迭出的生活面前活下来，有时活下去就是一种终极抵抗。这抵抗的深处，柔如水，坚如铁，这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生存智慧，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资本。福贵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一个最生存的核心理论，真正的强大并不是永远不会被打倒，而是被打倒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只是不丧失对生存本身最基本的一种尊严罢了。 而是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充盈。积极主动的意思是，当他再次遇到应接事件时，不需要外力的作用，就可以积极的去运用这种自我之爱，以达到让自己内心平和、自洽的目的。对于心灵受过重创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就像作者分享的真实例子，他的一个朋友小 A 是一个内心有严重创伤的女生，她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每天的生活：上班就躲在自己的工位不见人，因为总是感觉她的前辈或者前台会骂她，她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好，甚至去饮水机接点水都不敢，因为会路过前台。的抱着肩膀，因为他感到整个人都是空心的，摇摇晃晃，感觉一阵风就会吹倒，同时还有头晕、胃痛和想吐的躯体反应。他还告诉作者，自己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拥抱，但身边的人对此都表示非常的不理解，觉得太矫情，一个大活人，好好的。还有的人觉得他就是纯粹的闲得发慌，只剩下索取了，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和付出。因为在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奉行情绪就是一个应该自我消化的东西，不然就是抗压能力差。情绪是不好的东西，被情绪牵着走的人是负能量的，他们自己太过想不开，他们自己身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面对这种人只能远离，不然会把负能量传递到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不理解往往会让他们本来就受伤的内心雪上加霜，这常常让他们自我压抑，许多人在情绪表达上逐渐失去了勇气，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受是否合理，甚至将渴望爱与关怀视作为一种羞耻。这种内在的自我否定让他们愈发孤立，情感需求被层层包裹，最终演变为更深的心理困境，而社会对情绪的漠视无形中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真正需要的并非指责与批判，而是理解与共情。简单的一个拥抱，或许正是治愈孤独的起点。二，一个理解的拥抱，或许是他改变的起点。他人给予的理解和接纳，是治愈创伤的第一步。拥抱不仅仅是肢体动作，更是接纳安全、共情的象征。这不仅会给对方带来身体上的安抚，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安全感与寄托。对于一个心灵有创伤的人，他可能长期处于被否定、被误解，甚至被打压的状态下，这让他们的神经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的警觉中，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所以他们会变得敏感，甚至是草木皆兵。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一个真诚的拥抱意味着我看见你了，我接受你现在的样子，而且拥抱能够促进人体催产素的分泌，这可以缓解焦虑，增加安全感。这说明在创伤的修复中，
而是他们身边的人不屑的不屑和顾忌。要明确这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经历和窗口是需要被重视起来的，而不是只能来一句轻飘飘的想开点，你就是想多了这样的语言。因为人都是崇尚快乐的动物，没有人喜欢痛苦，也更不要产生一种无意识的优越感，通过抬高自己来贬低他们。身边人的理解和关照会成为他们治理欲的一个入口，接下来要引导他们学会自己拥抱自己，而不能让他们过度依赖来自他人们的关怀。从拥抱他人转变成自我拥抱，当他人的关怀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他们便渐渐地拥有了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时候他们自己需要由内而外地去察觉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和自己建立深刻的连接，并开始学着爱自己。这首先需要的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和脆弱，在察觉到自己感到痛苦的时候，不评判、不批评、不对抗，但也不逃离，而是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自己，我看见你了，让我来陪你一会儿好吗？这样温柔地陪伴自己。而如果有条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而不被打扰的环境，躺着或者坐着，独处一会儿，或者进行一小段冥想正念。正念的时候，保持对身体和情绪的觉知，并且学着接纳和爱他们。同时把身体当作一种神殿，细心的照顾和呵护它，记录每次对身体的关怀，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洗澡时集中精力认真的清洗身上的每一寸皮肤，并且带着爱意。在疲劳的时候给自己冲一杯热茶，握在手里感受来自杯子的温度，或者擦身体乳或护肤时感受自己皮肤的纹理和触感，进行自我的抚慰，或者给干裂的手肘上凡士林等等，把它们写下来，记录你和身体的互动，会增加你的一些幸福感。最后就是进行一些自我的探索，这不需要一些文采，也不需要一些逻辑，想什么就写什么，哪怕是一些流水账或者涂鸦也可以。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杂乱无章，但是过一段时间，当你进行回看，你很有可能发现自己思维和情绪模式的一些特点，而一旦你察觉这些，改变就会从中发生。另外，书写本身就是一个能够专注注意力并且保持自我疗愈的一种过程。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情绪和事件会首先被你这个当事人所看见，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宣泄方式。书写能够帮你把杂乱的思绪梳理得更加有秩序，而这一切都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进而更好地拥抱自己。疗愈本身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注定是一个长期主义，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是一次次在联系中逐渐建立的内在力量。 就像小 A，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自我同情和关怀，并不那么在意一段关系中的得失，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说，只有经营好自己的花园，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驻足观看。治愈创伤的终极路径是重建一个人对爱的信任，而这一切就是要信任自己真的被爱，然后学会爱自己。当我们学会拥抱自己那片心灵的荒漠，终将都会开出花来。谢谢大家，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